好，我们今天讲是四福音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约翰福音》，也是一卷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印。前三卷福音书是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福音，那是那个王老师、还有魏兆辉老师、还有常老师，我们前一段刚讲完。这三卷福音书被称为福类福音或对观福音。这个三卷福音书，更多就是描述了耶稣在生平、在地上的施工、出生，然后教导，然后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大使命，就是大量的都是一种叙事性的讲的，然后比大而有许多叙事性的比喻和神迹奇事，而这个约翰福音和三卷福音有非常许多的不同。第一个就是说，写作时间来说，它写于第一世纪末，大概主后85年到95年这个时间。当然，有些说稍微偏差一点，但是呢，可以肯定的说，这个《约翰福音》写的是最晚的一卷书。你如果比前三卷福音类那个福类福音说的话，晚了许多，大概要晚30年、20-30年左右的时间。你看，这中间有大概20-30年的时间。这个相差，那个就像那个最早成书，大概可能是马可福音，大概也是写于那个主后50到60年时间。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是85到95的话，那大概相差就是要30年时间。所以这个晚了大概30年。所以当时的情况和最初那个马可他们写那个情况又不太一样。就当时的这个很多情况下，政治环境还有当时的那个许多那个社会背景完全不一样，就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有很大不同。就是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巨大不同，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已经被毁了。这个圣殿是对，我们都可以讲一下，就主后70年的时候，被罗马那个帝国给摧毁了，完全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当时也被那个损坏，对。然后呢，这个基督教和犹太教开始有那个开始分离了。还有就是异端开始兴起，当时那个诺斯底主义还有那个许多异端开始兴起。然后当时的那个希腊哲学、希腊文化是广泛传播。然后呢，政治上是罗马统治。然后呢，对基督徒的逼迫也非常加剧，所以这是就是当时这是一个属于这种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下吧，危机的情况下，因为基督徒受迫害，然后异端兴起，所以作为这个最后一位使徒，这个老约翰活得比较长，就是到最后他是最后一个活下来的那个最后一个那个。使徒作为最后使徒保下，最后他就写了一个，他就以那个神学的角度写下这卷宝贵的书信，目的就是让大家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就是说让他们这个因信他而得生命。他这个约翰福音呢，就说不仅是光说是从这个传扬福音的角度引人信主，也是就是起到一个护教的作用。反击异端，对这个当时的那个基督徒起到一个就是坚固他们的信心，牧养他们那个作用，这个对他们属灵生命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呢，就是一个以信耶稣得生命为中心，就借着这个七大神迹和七个我事的宣告，就是揭示了深刻的比较系统的揭示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救恩，就是简单的讲的话，就是三卷福音书主要讲就是说，耶稣做了什么，在地上他做了什么。那约翰福音呢，主要讲的就是从神学的，更多从神学角度说，基督是谁，他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从这个神学角度和思考。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是我从那个圣经简报站上 是当下他这个叫新约拱门，就是说新约27卷书13卷这个保罗的书信，然后8分普通书信，这我们这个4卷福音书，然后使徒行传完了，我们都会讲这些书卷，然后4卷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我们也就把这5卷书称为新约历史书。然后最后就是启示录，就概括的讲的就是新约4福音书，就是讲的是耶稣是谁，然后使徒行传呢，就讲的这个福音是如何传播，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主要解释基督耶稣基督的工作和意义，然后启示录就是揭示，就是基督最终得胜与神国的完全实现，所以就简单给他回顾一下这个27卷书。主要内容。所以前几堂课我们这样讲，就是讲了个腓立比书。我现在做个简单的个小结吧，就从那个写作对象、主题、时间，还有写作特点的方面，和那个约翰福音做个简单的比较。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4福音书，就是个腓立比福音这3卷福音书，主要讲的是耶稣在地上的施工、生平、教导、受死，然后约翰福音主要是要讲的是叫人知道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信他得生命，就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认识、介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主要讲的主题是讲的是耶稣是君王，就是说旧约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就说这个耶稣是新约的摩西，他成全了律法，耶稣带来了那个天国实现旧约的预言。马太福音呢，有许多这个大量的就是这个与这个摩西平行的描述，就像旧约，因为马太福音讲了许多旧约的东西，就像耶稣拜那个就是说。从以色列与摩西的故事，就是说重演了这个以色列和摩西的故事，有很多在这个里面，比如这个婴孩耶稣出生的时候受这个希律追杀，那个摩西呢，婴孩的时候受到法老追杀，然后呢，耶稣从埃及出来，然后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耶稣。那个在那个过约旦河受洗，以色列过红海，这些都是和这个有一种平行的描述，就是摩西这个摩西平行的描述。还有就像那个耶稣在旷野试探受试探那个40天，以色列在旷野40年，还有就是耶稣在天上颁布天国的律法，登山宝训，然后摩西在西奈山那个接受这个神的律法，然后耶稣登山变相，然后摩西那个出现，等等这些，这是马太福音。然后呢，马可福音主要讲的是耶稣是仆人，是受苦的仆人，主要是为众人舍命。所以他这个是4福音书中最短，也可能是写的最成书最早呗，然后路加福音呢是主要讲的是耶稣是人子，是普世的救主，他的写作对象是外邦人，当然现在马太福音的写的对象是一位犹太人，马可是指罗马的外邦人，是路加福音呢就是用的比喻最多，像是上节课常老师讲的，还有非常多的比喻，还有祷告。还讲了很多圣灵，啊，就是说，而且他这个历史性比较强。这个约翰福音呢，这个成书你看他写的比较晚，是主后85到95年，他是写给普世的写作对象。主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神子，信耶稣得生命，主要从神学的角度，然后主要讲了7大神迹，我们下堂课还会讲。7大神迹，7个我是的宣告，它呢是对前3卷书呢是个补充， 主要是补充的作用。好，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对这个四福音书的一个小结，回顾一下前三次的这个三卷福音书，然后和约翰福音做个简单的比较。我们下面还会比较做稍微详细一点的比较。好，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使徒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可能在这个所有这些这个使徒里面是，是因为我说他是活得最长的，是自然死亡的，其他的全都是殉道的，所以他的可能记载比较在这个历史上记载的比较多。所以说他这个身份就说是主所爱的门徒，他是就是耶稣早期的使徒之一，也是和彼得还有他的哥哥雅各是耶稣的三个核心门徒，在十字架上就是仍然在耶稣身边的使徒，还记得这个主托付他照顾他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主要经历了三个时代，总共36年。第一个就是做耶稣的门徒，与耶稣同在，是耶稣非常最亲密的那个，是耶稣最亲密的见证人，亲历了耶稣在地上的核心事件，像登山变相、最后的晚餐、十字架那些、空坟墓、复活显现等等。然后就是第二就是使徒宣教时代，然后最后就是后使徒。是在当时教会，我们就要讲这个写这段历史，就是说教会出现危机，然后基督教早期历史，它是基督教早期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和属灵领袖，这是主要使徒约翰的这些身份。然后家庭，他父亲是根据圣经西庇太，母亲可能是萨罗米，也可能是那个，但是这个没有完全确认的说是耶稣母亲的玛利亚的妹妹，如果是的话，他们还有这种亲戚关系，这只是可能。然后他的弟兄就是雅各，大雅各，就是12使徒之一，这是最早殉道的。性格非常刚烈，被称为那个雷子。耶稣称他和雅各和他被称为雷子，性格刚烈。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上节课我们学的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上讲的就是耶稣要路过撒玛利亚，那个撒玛利亚地方，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雅各和约翰上来说：“主啊，你要降祝福他，把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就是那个当时可以看，刚开始他那个性格非常那个刚烈，但是呢，晚年最后跟随主以后，多年以后跟随主，最后晚年就变成被称为爱的使徒，我们可以从这个约翰书信里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他的出生，这也是当然不是，就是很多也不是非常确定的，大概根据这些推算吧，大概是主后6年出生加利利，是渔夫，蒙召跟随主。主要书卷《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然后《启示录》，总共5卷书。被称为是伟大的神学家，然后核心神学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光与生命，爱与真理。晚年的活动，他是晚年被流放在拔摩岛这海岛上，这个写下了启示录，然后获释以后回到以弗所牧养教会，然后他也是照顾耶稣母亲在以弗所，然后培养了许多早期的那个教会的领袖。他这个是12使徒中唯一一个自然死亡，大约主后100年时候，他的死亡也就标志这个使徒时代的结束。他大概活了93岁，这个使徒时代的最后的见证人。这个 约翰对新约的贡献，若从那个著作的数量和神学影响，对整个新约的贡献来看呢，他有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个新那个福音派学者普遍认为，这个新约中最重要的三位作者就是保罗、路加、约翰，所以保罗也是这个其中之一，这著作最丰。最多，然后最重要的三位作者之一。你看这个路加，首先路加，他主要写的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是非常长，那个《使徒行传》可能是新约里最长的一卷书，记录救恩的历史。他占新约字数，按那个希腊文的字数的话，他占大概各个版本不太一样，大概是27%到28%的这个样子。保罗写了13卷书信，他大概占的是23%到24%，所以约翰这5卷书信，这主要这大概也是20%到21%。你看这，他这个加起来三个人总共和著作加起来是20卷书，占新约20卷书的74%。说按字数来算的话，是占整个新约的70%以上，说对这个基督教的发展起到了个非常有深刻和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所以称他这三位著作是非常有影响的那个重要的那个作者，著作非常丰盛，所以概括的讲就是说，保罗主要讲的是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福音的教义。然后路加记载的就是福音的传播，福音的历史，尤其是那个使徒行传。大家去看那个使徒行传，我想是可能是最早的教会历史重要的一手资料然后呢，约翰呢就是基督，揭示就是基督是谁，耶稣的身份。然后讲那个是，还有就是启示录非常重要一卷书，是终极的盼望。这个福音的启示，所以他们这个特色不太一样。就是路加呢，主要是通过是救恩的历史、圣灵讲写了很多圣灵，像《使徒行传》，我们也称它为《圣灵行传》，讲了描写了很多圣灵有关的。然后是宣教，教会的扩张，然后记录就是福音。然后保罗呢，就讲的是救恩、福音。然后因信称义恩典，然后说成圣，就是解释福音。然后那个约翰呢，就是基督的神性，然后就是末世的盼望。这就是这个约翰的那个对新约的贡献，做简单介绍。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三位作者的书卷和特点和在新约里的贡献。像路加，我们刚才讲，主要是救恩。作为一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是可以说是他写的最多。按篇幅来算的话，作者虽然只写2卷书，但是他按篇幅加起来，他写的是最多。路加福音他2卷书占整个这个新约的1/4以上，使徒行传就是新约里最长的一卷书，写作具有历史性，强调圣灵的工作，然后强调福音临到万民。记载教会的这个诞生，所以耶稣主要讲就是，这路加主要回答的是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传播到地极，就像那个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上说的是，圣灵降落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的能力，你们福音传从那个为传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给我做那个见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使徒行传》1章的第8节，然后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路加。然后保罗，我想大家也比较熟悉，写的书卷最多，写了13卷书卷，占新约将近一半的书卷，代表作大家熟悉《罗马书》《加勒泰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后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这个新约神学体系。解释了十字架的意义，因信称义，建立教会论，然后讨论圣灵，然后恩赐、 成圣末世。保罗的回答呢，就是说人如何得救？代表经文就是像的罗马书1章16到17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这个约翰，我们说就说是伟大的神学家，然后也是基督神学家，对这个基督的启示最深刻的作者，所以代表作就是约翰福音，然后启示录，然后主要讲的耶稣是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是道成肉身，这是达到了这个神学的最高峰的新约的，然后就是强调生命光。爱和真理，是一个，然后有最比较丰富深刻的三位一体的描述，在这个约翰福音里，然后就是启示录揭示了这个基督最终得胜。所以约翰回答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他是代表经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简单说一下这三位主要这个新约作者对新约的贡献。这个约翰的晚年活动，就是在公元这个主后1世纪末，这个约翰的晚年活动主要在以弗所，除了就是。他这个被流放到拔摩岛比较短暂点时间，就是随着使徒的相继离世，就是都离世，他是最后一个的这个使徒，所以教会当时也面临巨大的，不光是社会上，然后本身也面临很大的这个神学挑战，所以他就以弗所为中心，建立一个重要的这种属灵中心吧，培养了许多那个小亚细亚，就是。当时土耳其一带的这个教会领袖，他不仅写了5卷书，啊，更多培养了培养直接引导到早期教会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使徒教父，像这个你看这个当时的重要的他培养这个主要的使徒教父是这个士美拿的波吕甲，这个。士美拿这也是这个，就是这个约翰写的启示录中这个亚细亚的7个教会中的其中的一个士美拿，就是在这个以弗所，看那个地图，在这个以弗所上面那个，在这个波吕甲，他当时这个士美拿这个主教也是约翰最著名的学生，他也是当时这个是连接这个使徒时代与早期教会的这个关键人物。在另外一个学院就是安提阿的，这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的那个伊格拿修，也是后那个使徒时代的那个基督徒领袖，他当时和那个波利亚都是那个约翰的学生。另外一个就是希拉波里的波皮亚。是小亚小，就是当时在那个小亚细亚佛里加地区的这个主教，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约翰不仅对这个晚年已经那个对基督教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不仅有很多的著述，还培养了很多早期的领袖。有时候我在想，你看他这个哥哥很早就那个。就殉道了。他呢是在使徒里面最后一个，神让他呢活了当时90多岁，在当时来说，这个90多岁也是很少见的。这是有神的旨意的，然后感动他写下这种5卷书信，还对在早期的教会培养早期教会领袖起到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呢，也就确保就是说，在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那个传承，它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就是 当时就觉得，尤其约翰福音，就对这个是以至于当时的耶稣对教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教导不至于被歪曲。当时因为异端的那个出现，还有这个确立的正点的确立，是那个就是使徒教父对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不断引用，直接证实了这些经卷的真实性，这也就是说，这个正点的确立，还有一个就是对教会组织的那个稳固，就是刚才所说的承前启后作用，是在这个教会呢，在当时这种大逼迫之中呢，能生存下来，所以这是约翰的那个晚年的活动，是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老约翰晚年因为为耶稣基督见证、传讲神的道，就是说，因此遭到这个当时那个罗马那个还是逼迫基督徒，大家知道，就是保罗在主后那个60多年和那个彼得都殉道，当时罗马皇那个还是那个对基督逼迫非常厉害，所以遭到这个罗马皇帝那个多米田的那个迫害和逼迫吧，对，被流放到那个拔摩岛，这就是那个拔摩岛。你看，大家从这个地图上看，非常小的一点，从那个雅典到拔摩岛，他说现在有人去做那个圣地旅游，大概要8个小时的那个船，因为船比较慢，8个小时那个船。现在这个拔摩岛也成为这个旅游胜地，天主教和东正教把它被视为那个圣地，有很多人去旅那个作为旅游那个圣地旅游的一个点。这个拔摩岛就是个是这个它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小岛，与世隔绝的小岛，就是当时罗马政府用来关押那个政治犯的那个地方，就是比较荒凉。你看，就是爱琴海上就是那么很小的一点点那个地方。这个约翰就被放逐到拔摩岛，在这期间呢，在这个启示录洞上面，你看这个我这个下面这个启示录和旁边的就是一个现在就是盖的叫做圣约翰修道院，这是当时这是大概是主后1080多年吧，那个天主教盖的一个这个修道院。当时还没这修道院，这样子就是这个修那个这个洞呢，就离这个修道院不是很远。当时呢，就是约翰就在这个启示洞里面，这也是教会传统的认为，也没有具体的，就是说圣经里记载，就是说他在这里领受神的话，然后写下了这个在苦难中、在流放中写下了这个启示录。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所以就提醒我们，这个苦难并不能阻拦神对我们的启示，阻拦神的启示。然后我们要敬拜与顺服比环境更重要。然后就是神掌管历史，基督最终得胜。就像这个启示录上，你看这个第1章9到第10节。就你可以看出来，那个老约翰也说到，他是因为受到这个逼迫、患难，这个被流放在这个地方。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就是他也是因为被逼迫、迫害流放了，在这个拔摩上，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日我被圣灵感动，就是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是受了这种罗马皇帝这个当时的那个逼迫和迫害了。然后他受到那个神的启示，写下那个启示录。你看，说这个4章启示录4章第1节说：“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就是说，天开了，神要启示他。所以这个传统的教会呢，就是说，把拔摩岛视为就是说，对约翰说是苦难中的一个启示之地，也是末世的盼望的地方。也是启示约翰的地方，是天开的地方。好，我们简单做一个这个对这个腓立福音和这个约翰福音的比较，这个稍比上面刚才我们讲的小节，现在稍微详细的讲一下，就是说。从这个写作目的来说，这个腓立福音这三卷书主要叙述，刚刚我们讲的是叙述耶稣的生平，在地上所行的一些神迹、医病赶鬼啊，什么腔调天国的信息和门徒的训练。约翰福音呢是叫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以信他得生命。就像这个20章31节上，这个约翰所写的，这个主要他的写作。这本书的目的，这个风格的类型呢，三卷这个腓立福音呢，它主要是叙事性的比较强，事件加上教导，然后那个约翰福音呢不太一样，这个不像这个腓立福音，它用了许多大量的那个比喻，强调天国，然后有很多。那个这三卷书有很多重叠的地方，这个它主要是从神学的角度、神学的默想，然后就是高举基督论，然后深度的一些对话。时间呢，主要是线索的暗算。当时这个像腓立福音，主要是讲的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一段那个来回的写。这个约翰福音。大部分都集中在耶路撒冷，然后就是一些辩论，然后耶稣这个身份的呈现，这个腓立福音，我想大家还记得当时约翰这个，当时约翰那个耶稣呢，就是让他们很刚施完行迹，很多时候说让他们不要出去讲，这个其实就是他是一个逐渐启示弥赛亚的身份，就是不是上来就说。我是那个弥赛亚，我是神的儿子。这个腓立福音，它就是渐渐启示，最后那个不像那个约翰福音，上来就直接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然后7个我是。所以他这个对耶稣的身份启示形式不太一样。这个腓立福音就是一种渐进式的。然后这个主题呢，腓立福音的主题主要是天国悔改，然后跟随大使命。这个约翰福音呢，主要是就是讲的永生、生命、光、爱、父与子，然后就是许多二元化的概念。然后叙事这个重叠性，就是重复性，就是三卷福音书，它有非常。许多地方非常相似，大概60%到70%的内容是重复的，而这个约翰福音呢，92%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只有很少数与腓立福音重复。神迹呢，像这个三卷福音书，那、这个腓立福音书呢，我们已经学过，有许多神迹，大概有，估算一下，大概有35个左右，而这个约翰福音主要。特别选了，应该算是7个神迹，然后有7个我是的宣告。那个比喻的特别不一样，就是说，在腓立福音，他做比喻的时候，他是就是一种叙事性的，就英语说是 narrative，比喻像撒种的比喻、10个童女的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它就是一种叙事性的。啊，这个约翰福音他讲这个比喻，他不像他这种传统比喻，他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没有很多，就叙事，像那个葡萄树、好牧人这种，他这种比喻，生命的粮。然后这个 这个记录约翰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弗内福音，这个约翰教导说话的方式非常简短，很多就是预言性的教导。然后呢，就是约翰福音呢就是长篇对话，就像是那个耶稣和那个门徒，或者和那个像是和尼哥底母的和井旁妇人，这都是长篇对话。讲论，所以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记录，所以弗内福音呢，简单的讲一下，弗内福音就讲的是约翰做那个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做了什么，然后约翰福音讲的是耶稣是谁，这是他们最主要那个不同。这就是简单的，你看这个四福音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你看那个，因为马可福音呢是最早成书的，所以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路加、马可这三卷书有很多的重叠性。刚才我们讲大概60%到70%的内容重复，所以我们也叫它对观福音。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可能是最早，因为最早成书，所以马太、路加引用的最多。你看。这个图是我在这个 CMC Bible Ready 上那个 download 下来，你看他那个，他也比较详细的分析，他说很有多少部分是重复的，有多少只有自己。你看那个马可福音独有的部分只有3%，然后马太那个路加。那个福音独有的部分，自己独有部分是大概35%，那个马太福音大概20%，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那个重复性。虽然他们有很多重复性，但是就是说每卷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那个耶稣基督，就像我们看一幅画，有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向去看，有时候光线啊，因为视角可能不太一样，有可能也呈现就是看出来可能。不同的效果，不同的特色。所以那个约翰呢，就是许多地方不同于这个弗内福音、对观福音，92%内容独特的，主要是神学默想、深度对话，大量的时间都在发生在耶路撒冷。主要对前三卷书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所以这个四卷那个福音书呢，它。其实是一种互相互补的作用，就是像就是圣灵就是赐下这个四卷福音书，对这个作者，然后写下四卷不同福音书，从不同角度我们看到，认识耶稣，也让我们经历那个不同角度去经历耶稣基督。好，这个，那么就讲一下那个约翰福音那个写作时代背景。我们刚才讲，它主要是在主后85年到90年这一代。这一代呢，就是首先这个就是说，就这个使徒时代即将结束。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它这个约翰福音的写作背景与前三卷书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个。你看这个使徒时代，按这个一般的定义，就是说大概主后27年，那个主耶稣开始在地上那个施工开始，大概主后27年，一直到约翰去世，大概主后100年，这段我们被称为使徒时代。就当时的这个情况是什么？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是斯提凡，大概是主后34年到36年，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然后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就是雅各，约翰的哥哥，是主后大概44年。然后彼得、保罗也已经殉道了，是主后大概64年到67年。然后这个12使徒都已离世，就只剩下使徒约翰一个人在世，所以。老约翰大概活了大概 90多岁，在以弗所牧养这个教会，所以他这个写作，他这个约翰福音不像前三卷书那样，主要记录这个耶稣的事迹，他主要是神学角度，他的老约翰这个经过这么多年的默想，圣灵感动他，所以就写下这个有非常有神学深度的这个约翰福音，然后阐述了这个。基督是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耶路撒冷主后70年，这个圣殿已经被毁了。那就主后70年，就是这个罗马太子，然后提多，这个率领下经过这个许多月、很多月的这个包围和激战，把这个罗马军队就攻陷了耶路撒冷。圣城被毁，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那个犹太教的信仰的核心地方，就是这个圣殿，也就是当时那个圣殿，那个就是第二圣殿，在这个大火中被彻底的烧毁，就剩下现在这个，就剩下一堵墙，现在靠那个西墙，也就是哭墙。如果你们如果去以色列那个圣地旅游的话，我想大家都会去，可以看到那个2019年，我跟随那个我们教会那个圣地旅游，去看了这个地方，这个就剩下一块西墙。整个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许多这个犹太人被杀或被贩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时这个历史转折点。大家如果要有兴趣看那个。一本书就是《耶路撒冷3000年》，这是一个大概2010年和2011年一个犹太作者写的，非常详细的有关耶路撒冷的历史。他比较详细的描述了这个当时提多攻占耶路撒冷的这个情况，那个非常惨烈。当时因为这个很多犹太人按当都往那个城里跑，其实。他们不应该到城里，都聚集到为了就是那个防守，导致他因为他围住没有粮食，到最后没有粮食了，然后很多人都其实被饿死的，还有些人为了那个保住他们的那个钱，把那个就是那个钱币，他居然吞到肚子里，想着要跑出城来会用，最后呢人。这个东西跑到肚子，然后这个发胀，人都全就死了，然后非常惨烈。就是你要看那段历史，就是说非常那个，就是说是人间地狱，就是描述当时的一个，就是罗马人那个就是杀犹太人这段历史。当时那个提多胜利以后还。这个建立了一个那个提多拱门，就是现在在你要去那个罗马那个斗兽场去，你去参观的话，对过就是有一个提多的那个拱门，上面有很多那个雕塑的像，是那个他们当时那个掠夺那个圣殿的那个金灯台这些东西，圣殿的东西，说他的凯旋归来。然后这个圣殿被毁，就意味着这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说犹太人失去了宗教和他这个政治中心，所以他这个献祭制度从此祭祀制度完全就瓦解了，就是说他们就开始犹太人就转为聚会圈，变成一个那个会堂了，就像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会堂啊，然后就开始了这个犹太人2000年的那个。流散历史，然后这个圣殿的毁灭和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消亡，就是也使那个早期的基督教加速犹太教的那个犹太的传统的分离，走向那个世界，这个就是这个福音开始传向世界各地。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当时 那个斯蒂凡被打死以后，然后那个很多信徒四散，耶路撒冷，然后福音还真神奇，就是传到各个地方，然后去传到安提阿，对这个就像现在这个像这个圣殿被毁以后，这个福音开始走向世界性传播，嗯。然后第二个背景就是讲的是犹太人与基督徒那个正式分离。这是早期教会最初的是仍然属于那个犹太社会一部分，但到这个第一世纪末了以后，这个犹太人开始把那个信耶稣的人，只要你信耶稣，他们又把会不会把教会里赶出去？就像你我们要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约翰三次提到，就是说要赶出教会这个。9章22节提到有一个人，这个眼那个瞎子被治了以后，最后那个问他那个这个他们还有那个就是怕被赶出去，所以说就讲到这一段。然后约翰福音12章42节，然后约翰福音16章22节都讲到这个会把跟那个。信这个耶稣的人会被赶出他们这个教，那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说明这个基督教已经不是犹太教内部的这个改革因素，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信仰群体。然后第四就是说异端的兴起，这也是一个非常当时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老约翰要写这个书，捍卫？护教，兼顾那个信徒的信心，就是大家的信仰出现问题了。当时出现了很多的错误异端思想，主要最主要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听说过，就是早期的诺斯底主义。他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一种这个第一世纪末期的一种宗教，加上希腊哲学，还加上一些。神秘主义思潮，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说，认为灵是好的，物质是恶的。然后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会道成肉身。所以当时对这个教会带大的，对这个教会的信仰带来极大的破坏。他们不相信神会成为肉身，也不相信耶稣有那个人性。和那个神性，所以他们就那个，所以耶稣那个约翰在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宣告，就是说第一章就宣告道成肉身，那这也是这个整本书最重要的这种宣言啊。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所谓的幻影说，认为耶稣只是看起来。像人，但实际他说并没有真正的成为肉身，所以他的身体和死亡受苦只是表象，这所谓的幻影说。所以其实约翰就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强调说，他第四章说，耶稣会像人一样的，会疲倦，也会哭泣，然后最后耶稣又流血，这个十字架上那个钉伤那个，所以。约翰的强调是这种强调我们这种信仰是真实性的。我们现在约翰一书上说的是，我们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不是所谓的这种幻影说，而是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从圣灵感孕降生在这个马槽里，来到这个世界，就是道成肉身。所以，这个约翰也提醒我们，这种真正的异端，不是说为这个否认耶稣，而是就是他们重新定义耶稣。所以，就像今天有许多危险的这种版本了，就是说，一些就只讲医治的耶稣，或只讲成功的耶稣，所谓这种成功神学，或者只讲爱不讲十字架。 耶稣，这都是一种重新定义那个耶稣，不讲十字架，然后第五个就是说，他们这个希腊哲学的那个影响，希腊那个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教会已经扩展到整个那个希罗世界，所以希罗世界就是说，政治上属于罗马控制，因为当时罗马已经统治它的范围非常大，当时那个疆界，但这文化上呢，还是属于希腊文化，受许多的希腊思想的影响，尤其希腊的哲学家。希腊的哲学思想，其实很多人都比较熟悉柏拉图啊、斯多亚这种所谓的这种理性宇宙原则的这个思想。约翰呢，他没有拒绝这个所谓这个 logo 这个道的一次，而是他赋予他的新的意义。所以说他在这个一章第一节开头就说的太初有道，他这个所谓的道，他在约翰。所以说讲的是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而是有位格的神，就是指的是这 logos 就是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也是这个基督教神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第六就是说这种罗马帝国的这个逼迫逐渐加强，就是当时那个约翰在写这个时候，受到这个罗马皇帝多米田的那个逼迫，然后。这个皇帝还当时要求这个百姓要称他为神和主公，所以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是吧？因此很多人受到逼迫，大逼迫。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也是为什么那个约翰老约翰受逼迫被放到拔摩岛。然后第七也是就是说。教会进入了第二代，不像是前面讲的第一代，可能是进入第二代。许多信徒没有亲眼见到过耶稣和耶那个和他的门徒，还加上那个罗马政府对基督的逼迫，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出现了动摇和不稳定性。像就像在那个彼得前书上也提到当时也是这种情况。这个信仰出现了个动摇，因此这个约翰写下这本书，就是目的就是像他这个20章31节所说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他这个整个约翰福音，不仅仅是一本福音书，也是一本其实是一种护教性的，反击异端，牧养坚固这个信徒信心和属灵生命的一本宝贵的书卷。时间我们要快一点。好，这个约翰福音的神学思想，我想约翰福音非常重要，当然很多神学思想，我们就大概的讲一些。重要的约翰福音的一些重要的神学思想，说第一个，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基督论，耶稣就是神，所以这个整卷书中最重要的主题，他就我们也讲过的，约翰福音不像那个其他父类福音，不像父类福音就是渐进式揭示，是就是说耶稣是神，而是就开门见山。就是庄严的，就是宣告，耶稣就是神，是弥赛亚。就像这个第一章，他就用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个第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就是这个30章30节，我们刚刚讲，就是这个写作的目的。目的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然后就20章28节，就是多马当时看到这个耶稣的钉伤以后，看到以后摸头说：“我的主，我的神。”就是说这个是基督论，是这个约翰福音的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就是这个太初有道这个 logos 在这里就指的是，其实就是说。 就指的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约翰在新约里对耶稣基督这个神性最完整、最系统的这个描述啊，就是为最后这个后200年以后，教会在这个大公会议关于基督教、基督神性的那个这个重要的，好像还三位一体的那个理论，那个神学信仰打下了个坚实的基础。你看，这是200年前，200年以后，对作为这个就像那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都起到非常关键的那个作用，坚实的基础。基督论。第二就是信心与生命，信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这样的核心地位，他的这个诠释他也是他全书的中心主题。他这个信呢，就是它是一个动词，不是说是个名词。信心的，他这种信呢，它是一种动态的东西，而是一种持续的、活着的、关系性的动作。是人心性得生命，得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不是靠人的行为。所以这个信耶稣是永生的唯一净土途径。所以你看这个，他这个非常非常，这里有很多典型的那个非常著名的他的这个教导。你看这个3章16节很有名的，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信。如果你要在这上面，这个约翰福音就找这个信，这个有非常多这个信动词，98个。然后耶稣这个11章25节到26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这个信是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你就是听见、认识、相信、跟随，然后顺服得胜，然后得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的这个信心之路了。然后第三个是那个神学主题思想，我想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道成肉身，这个1章14节说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也是整本圣经用最伟大的宣告。他说他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就说什么？神成为真正的人，进入了历史。耶稣降卑，来到这个世界，向人显明自己的神人二性，就是圣灵感应降生，在地上侍奉、受难、复活、升天。所以这个耶稣就像这个是永恒里面是圣子 Logos，然后进入历史以后，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这而且也应验了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道成肉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也是这个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要真理之一。再一个就是三位一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个约翰在这个14章到17节里面，大量描述了这个关系，父子圣灵关系。像你看这个上面写那个列这个圣经，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那这个就说明这个父差他来，就是这个父和子这个关系。然后这个圣灵讲到，我求父。父又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呢，你看这三个东西，父、子、圣灵、保惠师都提到。然后这个第十四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因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说这个。提到的圣灵，也再次提到的圣父、圣子、圣灵，很多地方14章到17节，大家一看，大量的描写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种关系，而且不光在这个，在其他章节里也提到了，像第3章还第1章，那开始呢就更是提到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耶稣就是宣告道，就是有位格的圣子。他与父同在，并且有完全的神性，就像道与神同在，就表明圣子与圣父是有区别的。然后道就是神，表明圣子是有完全的神性。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对这个三位一体的启示，一位神，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有大量的描述。这也是最后，是后来就是说。200年以后，这个三位一体神学的那个重要的那个，就是在这个尼西亚会议这个大会的大公会议上提到了很多次，就也是重要的圣经根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简单讲，这是前四次大公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这个尼西亚会就320年，这也是就是说，当时主乎大概是那个90多年前，到现在300多年，你看就是大概将近200多年以后，尼西亚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第一次这个尼西亚会议里确认了这个圣子与圣父的这个关系，就是当时就是亚流主义否认这个耶稣是神，所以。当时非常关键的确定的就是基督就是神。然后第二次这个君士坦丁堡会议，也就是381年以后，也确定了圣灵是不是神，确认圣灵具有神性。所以这前四次大公会议就是在这个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教义会议，奠定了这个。这个至关重要的基督教那个基要真理，尤其是三位一体论和那个基督论。哎，第五个就是圣灵的这个神学，这个约翰福音，刚才我说也大量的描述了这个圣灵，对圣灵的描述，他和那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也就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它也有许多的那个有关圣灵的描述。我想大家记得这个使徒行，尤其使徒行传，圣灵行传很多圣灵描述。但两个作者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绘圣灵的工作，圣灵保惠师的工作。你们如果仔细去体会他那个对圣灵的描述，你会发现。约翰强调的圣灵，那就是得生命，然后圣灵的内助让人得生命，而路加强调的那个圣灵呢，是使人得能力，然后你圣灵充满，你去做神的宣教，做神的工作，这是说他们两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这个圣灵的。能力源头还有这个工作，就是约翰强调的这个，主要强调圣灵是真理的那个保惠师，所以这是两个说不同的，不是说这两个不同的声音，而是同一个圣灵在救恩中的不同工作。所以这个约翰在这个第14章到16章大量记载了这个就是圣灵的这个工作。对， 对圣灵的描述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教导，包括重生、圣灵内住、保惠师、真理的圣灵、荣耀的基督，还有是整个圣灵新约中呢，对圣灵描述的最完整的这个圣灵论之一了。这些章节就列到这里，看这个14章、15章、16章。都有很详细的很多描述，对圣灵的描述。在第六个方面，主要还就是个强烈的二分法，这个约翰这个描写和这个腓立福音不太一样，就是说他强烈的运用这种二分法的那种文学和神学。那个特色，因为它是这种强烈化，就是鲜明的对比，它不像那个腓立福音的这种叙事性的，它是一种强烈的对比这种描述的方法，描写光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真理谎言这种，我都你看这个列出来的，从上头来的，从世界来的，属神的、属撒旦的，能看见的和瞎眼的，属灵的和肉体的，现今的世界和末世世界。还有从那种，纵向的，还有横向的，它都有这种两分法这种描述。所以说，这个约翰的这描述，就是向读者的揭示，就是说，面对耶稣基督，人没有这种中立地带，你要么就是属于光明，要不再带来黑暗之下，没有说你有一个灰色地段，你就必须做出这种。你信还是不信的这种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这种属灵身份、生命状态。哦，这个我们要快一点。这个约翰福音简介，我也对这个约翰作者已经做了很多介绍的，我们在这不讲了。主要就可以说明这个约翰呢，就是耶稣最亲密的见证人，在这约翰福音里面，他有。6次就提到这个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因为他经历了许多这个耶稣的核心事件，然后是经历丰富，见证了是世代的见证人，经历了3个时代，是见证者、牧者、伟大的神学家。然后写作时间呢，传统认为就写作以弗所，是最晚成的福音书，他这个就是大概第1世纪末，这也是一个比较。当时属于一个危险的时代，我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世俗凋零，那个圣殿被毁，然后教会犹太教分离，异端兴起，然后希腊哲学广传，然后罗马逼迫，然后作为最后一位使徒，他写下这个伟大的经卷，所以说这个。神学家这个马丁·路德、奥古斯丁对这个《约翰福音》都有很高的评价。这马丁·路德说的：“只要有《约翰福音》和《罗马书》还在，基督教就不会灭亡，并一定可以发扬光大。”然后奥古斯丁说什么？就是约翰乃是那鹰，是宣讲崇高真理的人，坚定凝视那内在永恒之光的末观者。他就把那个。约翰形容像这个鹰一样的，飞得很高，眼睛很犀利的这种，很深邃，写出这个神的奥秘，就神学的角度，就是说对，这就是对约翰这个评价。如果你要去查，就是说这个释经书啊，这个在现在这个释经书，现在所有的释经书，当然现在统计很难很准确，因为有不停的在出版，包括所有的语言，他说现在。释经书最多的前5卷圣经书里面，第一卷书其实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加上所有各种语言。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大概要将近有3000部，约翰福音可能所有圣经书卷释经书里写的最多的，还包括现在还不断的有出现。第二个就是罗马书，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和罗马书是这个圣经中释经书最。世纪文献最丰富、影响最深的那个2卷书，可以看出来。 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奠定了基督论和三位一体的神学思想，然后罗马书奠定了这个救恩与因信称义教义的基础，所以这个两者构成了这个2000年来那个基督教神学研究与讲道传统的最核心，也最被反复注释的那个经典。写作对象就是一般在这里主要是外邦的信徒以及犹太背景的那个信徒，这是一种混合体。写作目的我们已经讲了这个20章31节，那主要三个目的就是：第一，传扬福音，引人信主；然后就是护教，然后就是牧养，兼顾信徒的属灵生命。这个约翰福音的那个结构，我们可以大概分成那个四大段落。第一段落其实主要是引言，就是第1章1到18节，就是道成肉身的伟大宣告，就是耶稣的神性和降世。第二段主要是讲的是从1章19节1直到12章，主要讲的七大神迹，然后耶稣的许多事奉，然后也叫人信耶稣基督。然后第三段主要讲的是耶稣的临终嘱托了，上十字架前，从这标题给楼上密谈是指是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在马可楼上和那个约翰的那个和那个耶稣的门徒这个临终的祝福了，这也算是门徒训练了。然后第四段就是上十字架、受死、复活，然后救赎完成，使命，大使命的托付。这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概览了。好，我们今天可能就要讲了，哈，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正好这个时间到这，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先做个简单祷告吧。天大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一起查考《约翰福音》，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卷书卷。主啊，你就是那太初的道，就是生命的光。愿你的话语扎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爱与真理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周里活出你爱的见证，做你明亮的光。求你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线上的和实体的，赐我们平安和喜乐。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好，那。
谢谢老师。
好，谢谢。